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5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处在我们希望的与中国的状态；美国警告说，阿联酋海域的船只或成为破坏的目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欧改变行程，首站不去莫斯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星期一凌晨警告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线附近可能会发生针对船只的破坏行动。美国在与伊朗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发出以上警告。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看来证实了美国的警告，说两艘沙特船只在阿联酋海岸附近水域的破坏攻击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没有披露受损失的具体信息。阿联酋早些时候说，四艘商船星期天在阿曼湾的阿联酋水域成为破坏行动的目标，但是没有透露受到破坏的详情或船主的信息，只是说这些船只在不同的国家注册。阿联酋还说没有人员伤亡，船上的化学品和燃料也没有泄露。不过阿联酋否认了伊朗和黎巴嫩有关在富吉拉港口发生爆炸的媒体报道，并说媒体必须负责任，要依靠官方的渠道。阿联酋说，一些国际组织在帮助进行调查。阿联酋官员拒绝说他们认为这些船只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什么人。美国海事局上星期发出警告，伊朗或其地区代理人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增加，目标可能是包括邮轮在内的商船或美国军舰。伊朗一直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推特上发文说，波斯湾南部的安全局势脆如玻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对中国所做的事情正是美国想要的。特朗普12号发推文说，美国目前正处在我们希望的与中国的状态。他同时指出，是北京方面违背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然后又寻求重新谈判。特朗普说，我们将从中国获得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产品的购买者可以自己在美国生产它们，或者从非关税国家购买。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可能再也花不到我们的钱了，而我们就要把这些钱花在我们伟大爱国农民身上，这只是总体关税收入的一小部分，然后把粮食分派给世界各地的饥民。特朗普重申，中国要为他发动的关税之战买单，不是美国的消费者。那么上个星期五开始呢，美国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两国的贸易争端升级。那么由此呢，也导致了美国股市的震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那美国股市星期五的时候是早盘低开，并且大幅下跌，标普500指数呢跌幅一度超过1%，这主要是由于这个特朗普总统早上发推说，这个对中国的关税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他不急于达成这个协议。不过在这个 中午以后呢，在美中两国经贸谈判结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谈判具有建设性，而且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呢也称谈判进行的不错。之后呢，市场乐观情绪回升，三大股指呢跌幅收窄，然后最后呢是全部都有所收涨。那截至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指数上涨114点，涨幅这个是0.4%。纳斯达克指数和前一天收盘相比呢，几乎没有变化，小涨6.35点，涨幅不到0.1%。那标普500呢，也是小幅上涨10.68点。这个涨幅在0.37%。那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发表推文，表示说要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之后，美国股市呢是经历了这个震荡的一周，道指一度下跌超900点，标普500呢下跌近4%。那一些分析人士说呢，这个美国股市星期五大幅下跌之后有所反弹，是因为一些投资者对美中双方达成协议仍然抱有希望，因为在新关税生效时，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中国商品仍适用于原先10%的关税，而不是25%的关税。这意味着两国仍有时间坐下来谈。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虽然两国最终会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这场贸易纠纷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在星期五的时候，苹果、美光科技和卡特皮勒等对美中贸易敏感的这些公司的股票呢，是出现下跌，而且跌幅居前。那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广受关注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网约车巨头优步这个在纽交所上市的这个事情。但是优步的在上市第一天呢是表现欠佳，开盘价是报42美元，低于45美元的发行价。虽然优步在开盘后价格有所上升，但是还是未能达到45美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价格。那优步上市呢是被认为美国股票这个年度最大的 IPO。 那分析人士说呢，优步上市之前，那个优步司机抗议以及受到美中贸易紧张情绪的影响，使得优步上市的这个大环境欠佳，导致优步上市第一天开局不利。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战的相关报道。媒体报道说，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要求政府对美求同妥协。南华早报12号说，美中贸易谈判破局之前，中共内部一些有影响力的鸽派人物就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对美的总体战略。中国政府退休官员、知名智囊人物张木生在采访中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对过于任性，未能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他认为中共领导层需要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李若谷今年早些时候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说，中国政府需要更多的了解美国的想法，调整对美政策。他说，中美关系是我国与西方世界整体关系的基石，不管中美能否达成贸易协定，北京都需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报道说，李若谷的观点得到其他自由派人士的赞同，包括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但很多人都是有影响力的红二代，他们此时愿意发声，显示中共精英阶层有更多的空间讨论对美政策。这同时体现中共内部的自由派人士愈发担心，中美双方如果不调整政策，势必发生冲突。那么美中贸易战呢，再次升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此行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但两天的谈判仍然无果而终。美东时间星期五凌晨12:01开始，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调高关税。特朗普总统连续发布推文称，美国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的财富比协议还要多。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请他来给我们做解读。
相信你今天也是和我们一样，一直是密切的关注着这个贸易谈判的进展，但是没想到这午餐时间还没到，双方的这个会谈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想请问你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周以来的这个时间里，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形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么你对于双方处理贸易争端的这个表现又做怎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这样就是美国提高对中国进口品关税的影响，首先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说是贸易战了。贸易战的严格定义也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扩大而加剧这些控制贸易的措施，所以这个已经是现实了。第二是我觉得这么一做中方最近在谈判当中的行为，而且美国的答应，我觉得意味着两国都是认为对方是没有能力来忍受这些关税对其他对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对两个国对对方的评价都是这种忍受能力比较低，这个对经济的启示也就是说这些关税实行会实行挺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两国都觉得对方很快就会做出让步的，而且觉得自己本国忍受这些关税的能力比对方想象的要更有能力的。
那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您认为双方都在猜测对方是不能再忍受或者说不能再承受这个贸易战的代价了。那么现在这个贸易战这个贸易谈判吧，虽然没有说是这个破裂，但是也是陷于一个停滞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贸易战也马上要进入，如果从去年夏天开始算起的话，马上也要进入第二年了。那么实际上就您的分析来讲，贸易战目前为止对哪一国伤害是更大的？
要是用各国的就是总产出增长率来评价的话，应该是对中国影响更直接更大，但是在各国有个别的产业、个别的就业领域受到冲击是比较大的，比方说美国的做农产的这些美国农民的他们的事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对中国这些在中国跟向美国出口的这些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跟中国的这些工厂的做相关投资方面的工作，影响也是蛮大的。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的这个投资这种厂用的工具和设备是从2004年以来头一次下降了。这就是说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了。
可能我们采访过的这个经济学家，普遍绝大多数的这个经济学家分析人士，包括您也是认为这个贸易战会给两国的经济，包括这个全球经济，可能也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方面，我们从数据上看来，美国的经济数据一直是向好的，包括这个就业数据，包括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数据，都是一片的利好。您怎么解释在贸易战中美国经济数据仍然利好这样一个现象？
对美国做未来几个月或者几个季度的预测，对现在一个有比较明确的信号的一个指标是采购经济指数PMI 这些调查，而这些指数对工业产业和非工业产业在近几个月是明显比2017年和2018年要低。 这个三四月份这些采购经济指数都是实现了几年以来最低水平了，所以美国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活动，包括就业增长的速度这些统计是表示这些速度会放缓不少。
那我们现在评估一下目前的这个局势，还没有看到这个贸易战能够很快解决的这样一个迹象哈。那如果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对两国的民众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就比如说对美国的民众，比如说我接下来去超市买东西，有哪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吗？以及包括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美国的金融行业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
首先是影响两国民众的情绪，这个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它都几十年以来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它的经济政策的宗旨嘛，但是要是国外不对中国开放了，这个怎么样再进行下去？所以对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民众的影响，短期之内这些关税会让一些就是一部分美国人在超市或者在百货店买的商品或者在网上买的商品的价格有上调的但是短期对食品价格影响不大对油价就是天然气价汽油价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个对未来几年的增长水平就业增长水平会有影响的。
好的，那么您对贸易战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前景是怎么看？因为中国也说了它可能会采取一个必要的反制措施，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措施可以继续来使用呢？
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再抬高它对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出口品关税税收率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和这些其他的就是石油相关的产品的税收率再抬高，再降低它对这些美国产品、大宗产品的进口量，而且有可能中国会扩大这些就是通过非关税措施来减少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我觉得一个容易想象的是它用一些政策来影响中国留学生是往哪些国家留学出去其实美国的这个教学是向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服务品而中国政府是可以影响这个选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双方上星期四开启为期两天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华盛顿上星期五晚间接到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其中对将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做出了系统性的修改。在草案协议的七个章节中，中国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的承诺，推翻双方十个月来的谈判成果。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的新一轮的经贸谈判哈，那么在这个谈判开始之前，我们看到路透社援引了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方面是这个删改了这个协议草案中具有约束性的一些法律的措辞，那么直接触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优先的一些诉求。那么报道称，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删改协议草案的程度是感到震惊。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九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给中方贴了例如倒退、背弃等标签，那么中国 被承诺了很多。那么他说中方是重信用守承诺，那么这一点从未改变，并表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情况。那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对贸易协议草案做出的这种所谓的系统的修改呢？
OK， 是这个情况啊，就是从谈判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只要你最后没有把它签下来，之前的事情呢你都可以改的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是规矩了，就是说是你只要没有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话，那么你之前的所谓的承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真正的承诺，都可以改，而且的话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啊，就被包括是政治上了或者甚至是军事上的发展呢你可以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双方都应该是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夜长梦多。OK， 这是第一点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谈判呢是延长了很长时间了，而且的话，特朗普总统在3月1日，就是那个关税提升的那个到期日就是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他呢就同意呢，就是把那个增加关税的这个时间呢是无限制的延长。这个呢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举动。一般来说的话，他应该要即便要延长的话，他会设定一个期限，这样的话呢对谈判呢有一个比较促进作用，这样的话可以在短时间里啊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呢，我估计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方有一些就是明确的承诺，就是承诺这些事情呢我们愿意做绝对不会反悔这样才做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等到最近就是中方呢有点又要重新就是有点反悔，要重新谈判的话呢，那可能川普总统就感到非常愤怒所以说的话就做出了就是要增加关税的这个举动。我认为呢两方呢就是都是对的，没有这个事情呢没有对错，没有一个说是哪方是有更高的道德的那个高地，道德的制高点都没有，这个都是谈判中的正常的那个战略行为。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是准备在周五的时候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做出这个回应啊，说这个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的话，那么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美中双方的高级别磋商预计将于这个周四重启啊。那么按照特朗普总统给出的消息是在周四的下午5点的时候会这个开始。那么在这一这个不到一天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征关税日期是周五的0:01。那么在这不到这个大概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哈，那么双方能够避免出现这种贸易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情况吗？您觉得美中双方现在还谈得下去吗？
是可以谈得下去的，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个态度问题。实际上美方认为中方呢主要是因为他又重新就所谓叫 walk back， 就是他不认账了，以前的承诺不认账了，对他们来说是认为是很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的话只要是中方能够给解释，就是、说是我们那个这个不是说是我们要重新谈判，而是的话是有些那个就是交流的渠道不清楚什么的，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确实是还是愿意把这个协议谈下去的。如果说是能够从这个地方呢能够说服美方的话，我认为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的话这个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是有可能的。
明白。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它援引了一些追踪这个美中双方会谈进展的人士的分析，说北京决定在这场谈判中采取一个我们看来是这个更加强硬的立场啊，那么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美方已经准备好做出让步，那么这让北京有了更多的信心。那《华尔街日报》援引这些人士的这个话说，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多次呼吁美联储主席调低利率的行为被北京视为一种证据，那么证明了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经济比他所宣称的要更加脆弱。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您认为美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啊，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一次经济复苏呢，是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而且的话，这个失业率的话，已经是到了50年啊、就是50年的最低点，啊，大家都这个都大大超过了大家的预期，大家都觉得呢，就是失业率到了这么低的时候呢，经济再继续这么向前的健康发展的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大家都认为呢这个。啊，反正就是说，就是升，就盛极必衰嘛。你这么长时间的话，正常的话，它就会滑落一点下去，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特朗普总统呢就一直就是要求这个就是这个鲍尔主席呢，就是让他把那个利率再继续降低，继续刺激啊。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所以说的，我认为如果说是中国政府确就像如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是按照因为这个原因来那个加强的他们的那个谈判的那个态度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只要是双方贸易战一重启的话，这些所谓的这些好的那个经济数据的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了很差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除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可能会被这个加征关税之外，哈，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说会考虑对额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也加征关税，但他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会这样做。我看到有分析认为中国方面也可能对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哈，那么除了关税以外，您认为中国还有有可能有哪些其他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啊，他的首先就是反制措施当然多了啊，就像比方说他可以通过人为的增加你的清关时间，即便说是你可以进口会增加你的清关时间，还有的话我就可以通过你的检查呢检查你的产品，说你产品有问题了，比如说是你的农作物有害虫啊，就像现在对付那个加拿大的农产品进口一样的啊，通过这些人为的关系呢增加非关税的壁垒啊。当然还有再下一步呢就是煽动的就是鼓动那个就是民族情绪啊，反美啊，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抵制美货，不要买美国人的东西。当然了，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条路了。如果真是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么这个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
嗯，那么我们看到美中两国间的这个经贸争端已经持续了可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那您认为这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常态？那么对于美中两国企业来说，应该为这种所谓这种新常态做好哪些准备呢？
所谓新常态呢，就是在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呢，应该是比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几个星期内能够解决的。即便是到今天，我认为的话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即便实际上美中双方即便达成协议以后啊，实际上他们这个冲突会是不断的啊，因为他可以从有些个案呢会不断的有冲突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新常态啊，这个是个美中企业呢，实际上呢，应该是在这方面做好准备的。实际上，很多美国企业呢，已经做出了采取的行动了。比方说，他们把那个他们的工厂啊，就移到就是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东南亚了、印度了甚至是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啊，这个是已经是在发生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也是同样的，他们不能依赖这个。美国这个市场，说是他们要扩大其他的市场，比如说到欧洲啦，包括像“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呢，都是也是他们出口以后出口产业的一个新的就是新的市场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改变了访问欧洲的行程，第一站将不是访问莫斯科，而是布鲁塞尔。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将与欧盟官员会谈，讨论包括伊朗在内的若干紧迫问题。蓬佩奥原计划在莫斯科与美国外交官和商界领袖会见。目前不清楚蓬佩奥的行程为什么改变，出访计划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将前往俄罗斯的索契，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蓬佩奥的欧洲之行几个星期以后，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出席。美国正在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美国官员称之为来自伊朗若干令人关注并不断升级迹象和警讯的直接反应。美国林肯号航母攻击群和四架 B-52 轰炸机已经抵达中东地区，应对伊朗可能策划对美国目标发动的攻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谈之后，星期三敦促蓬佩奥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威胁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和欧亚的投资持续增加，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急剧扩张，对欧洲和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给我们做介绍。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包括欧洲和欧亚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批评人士指出，这样的举动不仅令沿途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成为推动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中国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政治等方面对各国的渗入，对技术知识的窃取也对各国造成了经济安全方面的威胁。而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会转化成中国的政治杠杆，这不仅影响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还会影响全球价值观和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亚欧洲能源和环境小组讨论中国通过在欧洲和欧亚投资带来扩张影响力的听证会上，该小组的主席民主党议员基廷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遵守规矩，与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不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西方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在于竞争必须公平，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因此，当我们考虑今天中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行为时，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规则？不幸的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中的压倒性证据表明，目前他们并非如此。
基廷议员强调，美国应当尽快形成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战略。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与欧洲和欧亚各国协同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些专家说，欧洲已经意识到中国投资的真正目的，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专家指出，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程度阻碍了他们与美国的合作。专家呼吁美国应当巩固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在中国扩张所带来的安全技术威胁与欧洲达成共识。一起来听一下。
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言论，并且认为有必要通过欧盟保护自己。今天的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坚定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们倡导的许多价值美国也认同，所以主席先生，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我敦促你们尽你们所能与欧洲合作，就中国扩张在安全、技术和经济方面带来的直接威胁达成共识。由于美国现政府不断向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发出模棱两可的信息，因此在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方面，国会在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在贸易上对欧洲盟国提供包括减税等方式的支持，重新获取他们的信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补充一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削弱了他们把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 中文已经利用了美国的言论和行动，为了重新建立舆论说法，美国应取消第232条规定中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并终止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的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发布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台海及地区稳定。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在台海两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这些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So what we can do to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瑞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瑞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于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中两国贸易战正酣，舌战11个回合未见输赢，近期似乎看不到休战的迹象。有评论人说，台海两岸，大陆拼经济而台湾拼政治， 如果台湾经济真的日益边缘化，对两岸的分与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贸易战继续，台湾是否能够坐收渔翁之利？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外交部这个外交部这个研建会前主委、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另外一位是呢华府华美协会会长蔡德良先生。那么严建发教授认为呢，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利多于弊。
那从经贸上来讲，过去我们过度依赖中国，但因为现在美国的经贸制裁以后，中国的整个分工链有些松动，所以很多台商必须要离开中国或者到回台湾，所以在经贸上也减少了依赖。
那么这个蔡德良认为呢，贸易战中大陆早已经有所准备，
大陆在依赖美国方面不像台湾依赖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们也已经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在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一直在打预防针，说假如有很多东西不能卖到美国来，或者美国跟那个强力的阻止大陆的商品卖到美国来，那么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大陆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已经有些心理准备，所以这个准备够不够，能不能就这个挨过去，这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下。
那么另外呢，蔡德良说呢，美中只要没有协定，投资人就会没有决定。
只要一达成协议，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投资人才知道要往哪边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投资人可能还不晓得，因为你这个任何一个投资动作都可能是长期的。那长期的，你假如说万一过两天他们协议达成的这个关税通通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要搬回大陆去呢？所以这个情况就产生目前是混沌未定的状态。当然有可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中美两国产生更多的冲突，然后对台湾更利用台湾做一个筹码，互相在这个显示自己的肌肉。
另外一方面呢，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上月正式宣布参加国民党2020年总统这个初选，引发了民间和政坛的热议。那么同时呢，以高人气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一度掀起一波经久不衰的寒流。尽管韩国瑜本人一直还没有表示要参选总统，但激情的韩粉们似乎迫不及待。伴随着郭台铭台风的袭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寒流与台风相加是否会翻转两岸的关系。对此，严建发认为美中对抗对蓝营政策不利。
现在目前对蓝营非常不利的是美中两强的这个对抗，这个顺了故意逆了少意。而我们知道蓝营他是希望两边取，可是这个情势不允许他，所以以目前来看，蓝营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的这个选择空间会越来越萎缩，那这是他比较不利的地方。那对于民进党来讲，他战略选择无从选择，他只能选择跟美国靠，因为中国不跟他交流，中国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没办法接受，所以反而民进党的政策方向比较清楚。
严建发还表示呢，北京暂时容忍郭韩主张意在培植反台独的势力。
北京如果软软的批判，只不过他们希望说多培养一些反台独的或反绿营的这一些力量而已，但他并不是接受或者愿意长期容忍郭台铭或韩国瑜的这种论点，因为这些论点过去都已经讨论烂了，中国就是不接受，北京就是不接受。
同时他还表示呢，台湾主权定位要看美国和台湾人民。
到底是来定位台湾，我觉得现在只有两条路，两条主力，一个就是美国，美国毕竟是台湾过去长期以来的盟友，第二个就是台湾人民嘛，我们是靠选举出来的。以目前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符号、政府号没有怀疑，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也没有怀疑，
那跟美比较信赖美国，这也没问题。所以以这几个角度看，目前蔡英文的政策是最不当的，他就维持现状。那美国一直认为所有维持现状是由美国来定义的，那蔡英文也一直都依循这个路线。
蔡瑞良说呢，台风和寒流呢缓和两岸关系。
2014年到2016年之间呢，那么台湾的要讲中华民国，讲自己中国人的这个人，大概都隐藏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很这个台独比较显性化。那么这个支持，你可以说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这个自己称为中国人的，就比较隐性化，几乎没有办法谈了。那么韩国瑜跟这个郭台铭，这个我们说的寒流跟台风呢，就是把这个显性化，起码把中华民国国籍又拿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要的差别在就是让北京觉得说比较有希望，比较不会有比较激烈的动作，或比较不会有这个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希望了，假如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动手。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六四这个30周年相关的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表示，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30年来中国发生无数小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表示要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今年六四向纵深发展，组织者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正在组织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事件的活动。星期天下午，一场名为《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的座谈会上，当年亲临天安门广场采访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等，以亲身采写的现场音像素材回顾反思那次事件。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不能够参与，但是特别为会议发来了名为《六四随笔》的讲稿，称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当中。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首先宣读鲍彤的发言。鲍彤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就是六四其实一直没有结束，现在就是过去30年，现在中国变成这个六四的制度，中共利用两方面，包括第一就是把一小数的自己人把他们富起来，很多的国家的资源财富；第二就是利用这个他们的军队、公安等等，利用就是当年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六四镇压，然后过去30年也是利用这样的机器，就是让人民的害怕。
鲍彤在书面发言当中说，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一级坦克加冲锋枪，另一手是自己人发大财。如今听党话、跟党走，融会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个基本原则的全部内容，这本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喂胡萝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朝自己人转移。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鲍彤还说，中国的社会财富正朝自己人方向急剧转移过程当中，最要命的是站队，能不能够被党承认为自己人，而不是城市劳动、知识素养、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6月4日晚上8点，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悼念晚会将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高潮。在此之前，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的活动正在香港展开，重温历史，联系政治现实。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林和利近日主讲中国国情前，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人对于这个六四前因后果这个来龙去脉很清楚，可是三十年过去了，很多现在三十岁四十岁的年轻人对六四没有什么印象，有一个断层。六四的后遗症令人担心重新恢复了毛泽东这个权力。
明报援引香港教育协会副会长田方泽的话说，基于政治压力，不少香港的教师忧虑在教学当中涉及六四会有麻烦。截至目前，六四在中国大陆继续是禁区。报童说，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承认六四见不得人。报童发表上述看法的前几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说，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提出公安工作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习近平还提出了公安工作的16字方略，即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有新闻报道说，上述提法没有精炼之前，还有一个从优待警之说，主要针对的是提高公安干警的福利待遇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以六四30周年为纪念的为主题的纪念会日前呢，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和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同台表演，以诗歌纪念30年前的那场民主运动和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星期二傍晚，美国笔会人道中国和圣约翰大教堂联合举办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诗歌纪念会。30年前因制作传播大屠杀入狱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一武和他当年的搭档再现了屠杀发生后诗人的极度愤怒。
这次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我还是和我的同案犯，他当时就在场，那个戴麦和制作的磁带，那个流传了20多个城市。
名列21人通缉令逃离中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的张伯利，把历史的伤口和奇异恩典结合了起来。
世界都看到
啊，今天的纪念在纽约这么大一个聚会，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边，我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那些死难的人啊，一个表达我们不会遗忘这段历史。
从英国赶来与会的作家马健朗读了他的作品《北京植物人》，讲述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屠杀中中弹成为植物人的故事。
快跑，坦克又来了，我没躲开也没退。
这段小说里面强调了一个，就是当这个白灵被坦克压过去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的肉变得厚了。那么我要读这一段的原因，就是这种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它总有一天它会复活，它会有一种抗争精神，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边，那种被压扁的心灵都会复活。
由妇女和性别不合规人士组成的蓝火鼓乐队把纪念会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今天的感想，我觉得在这个美国的空间里边，人们对那个自由精神的呢，我觉得是很饱满的，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这个避而远之。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文智慧是很重要的，已经扭曲了。不但是脑子肉化了变形了，已经应该关心的是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放下哀伤和沉默，让我们相信一切，在黄昏和拂晓之间，让我们体味时间的报酬， 疲惫、期待的欢乐。Thank you。
纪念三十周年，我们都已经人过半百，甚至年纪更大了哈，已经不是年轻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一个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国转型，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天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为那天发生做好准备。
纪念会组织者之一的人道中国主席周鹏所说，这次活动的举办让他梦想成真，因为教堂是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怀念和可以仰望的地方，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最佳选择。
今天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说我们自己讲的有多好或者表演，因为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为那些在中国这个遭受苦难还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为他们在这里发出声音。
从大教堂的牧师到为气候变化而战的音乐家，登台表演或发表演讲的有人权组织的活跃人士、自由西藏学生代表、反人口走私的斗士，以及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让台湾年轻世代认识六四事件，更希望强化保卫台湾民主的意识。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星期天表示，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了，对于天安门的母亲们，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进行反省和道歉。
三十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非常倒退的，尤其近年来，这个习近平他宣告他这个无限期连任之后，他对于这个所有的维权律师的打压，对于新疆这些维吾尔族人的这些的大关押以及呢所有的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对宗教的迫害等等。
游美女委员还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却没有跟上，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随时萎缩并遭受掠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母亲节当天举行一场名为天安门母亲们仍在长夜哭泣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并邀请立委及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未来十年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甚至平反六四。
那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在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那由谁启动？那这个，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我们看到最近香港对中国的这个一国两制非常的不满，那这也是表达出来，就是中国在内部的整个民主进程并没有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节奏。那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矛盾呢只会越烈，不会减少。
严建发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经贸制裁，不只是战术，更是战略，并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个面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与此同时，欧盟、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国也都呼应了这样的行动。台湾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立福表示，台湾现在纪念六四事件，不仅是针对人权议题，更是在保卫台湾的民主。如果台湾没有从中学到教训，难保类似事件未来不会在台湾发生。陈立福还指出，台湾人民应该更加关心六四事件，年轻人也应该去看看当年坦克车镇压人民的画面，就可以清楚知道，如果台湾和中国统一了，台湾的民主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及危机。华人民主书院表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香港的人数规模仍然最大，其次是台湾，而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则将首次移师到台北，因为许多和六四有关的人士除了无法入境香港，也担心就算可以入境，人身安全 可能出现问题。台北的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展览及音乐会等等，希望透过多样的艺术形式与后八九世代进行对话。此外，明年也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年，中国的民主人权是台湾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华人民主书院将要求各党参选人就六四及中国民主化等问题进行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